不知道你们在信靠上帝的路上，你们觉得你们在读经、看圣经或者在崇拜的时候，也就是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你知道有多真实哈？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完全不觉得那是真实，这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上帝是真实的，真实的上帝在进入这个世界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不管在旧约的人物或新约的人物，每一个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在他的权柄和管理之下，但是不是很多人去敬畏他，而且就算敬畏他的人，我们也仍然常常有困惑和罪恶哈。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节那一段经文呢，我想你们的辅导通常就不太会读，因为那很恶心啊。那里讲到说大卫很老了，大卫很老了，那么虽然用被盖仍然不觉得暖。那这个我妈妈说她小的时候她有个责任，就是要跟她的外婆睡觉，她说因为她就是冷，然后他们小孩子呢就是小孩子身体很热，比后来美国人他们发明的电毯要舒服多了哈。那他们大卫一定是天天叫冷，怎么样都不暖啊。那陈仆就说哈，找一个人跟他睡觉，只有一个作用，不是叫他跟他生孩子的，而是做一个作用，就是让他能够暖。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含义呢？在这里表达了，我觉得表达两件事情，一个这个美丽的又很漂亮的又身上很暖和的女孩子后来叫一个男人送命啊，这个当然是常常发生的事。另外一个可能也在表示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包括基督徒，包括每一个最爱主的人，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理时钟，当我们逐渐老化的时候，不管因为你信主以后被圣灵带领，你是怎么敬虔爱主，越来越有生命的能力，越来越有属灵的智慧，甚至能医病赶鬼，有一个我们不能够逆转的，就是我们是会越来越老，记性身体都会越来越差。而这种越来越老，可能有些人神保守他这个老态不是很显出来，比如说摩西，圣经上说他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的，脚步也不会不稳。但是这种情形是非常少，而且就算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多少也有一些影响。因此当我们逐渐老化的时候，有一些生理心理上的退化的时候或者衰弱的时候，各位你也不必觉得太自责。当然讲这话对你们来讲好像你们还不懂我在说什么，你们灵性从来也没起来过，所以也不必讲什么怎么往下掉了哈。可能很多你们的父母，哎呀我怎么以前很爱主，现在怎么受到一些影响，这没有办法，大卫手脚冰冷，这再怎么爱主也没有办法，就神带领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例外，但那个例外很少，我们也设法去解决那问题。而当我们逐渐老化的时候，也可能要求主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其实不是逐渐老化啊，当你逐渐成长的时候，你所该做的事你不该做的事都慢慢有一些变化。你该做的事就是这叫成长。一个成熟长大的人的特点，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有爱的人。你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一大堆爱，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啊什么，那是爱的颂歌。可是他这里突然冒出一句话，那句话好像跟上下文都接不起来。我做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极致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他在讲爱，为什么突然讲到说我以前是做小孩现在做大人，我想他在表示一件事，各位小孩子或者小动物，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很可爱但是完全没有爱心，越小越自私，因为不懂事嘛。今天一个几个月的大的 baby，他不会想到说 爸爸妈妈昨天晚上很辛苦加班啊，那么我就忍一忍，现在肚子饿就稍稍忍一忍。没有一个小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忍耐的，越小越不知道忍耐。 baby 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就叫起来，当然我们现在 baby 期延得非常长哈，那么有的时候到今天都还是哈，有的80岁的人18岁人都是，他不能承受任何一点不如意的事，一不如意他就叫起来了。我想这也是上帝给任何一种生物自保的能力，但它很可爱，所以一个小小 baby 哭起来也很可爱，大家就宠他。一个80岁老头子哭起来就没有什么人宠他。那么他自私，他不管别人需不需要休息，他不管他自己能不能忍几分钟几秒钟，他也不管现在是不是在聚会，他也不管爸妈现在是不是在睡觉，他也不管这是在什么样一个场合，如果他发声音会造成什么影响，他都不管，他完全很久不忍耐，那就是一个 baby 的特点。那一切要照自己的事情去做，而且这样的人他绝对不能忍受任何的不好，而他不能忍受任何的不好，他却要求别人忍受他一切的不好，就是自私了。但他的确很可爱，所以啊很可爱，大家就宠那个 baby， 当然也就慢慢有一些管教。可是当人慢慢如果是重生得救，即使没有重生得救，一个礼法所管理的社会里面也要他学习有一些忍耐。我做孩子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恒久忍耐，我做孩子的时候会嫉妒会自私会骄傲，即使成长了，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是外在礼法的约束和一些理性的一些调和让他不能不这样做。如果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就能忍，我们就能有恩慈，我们就看到人家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不嫉妒，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我们不自夸不张狂。就一个我想那里讲到的是爱，当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有爱，我们就越丰富。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体逐渐衰弱的时候，我们也会力有未逮。这一点我又再次说跟你们讲，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早了，但我相信你也会有这种时候。即使你们精力充沛很有活力，我们也有疲倦的时候，所以刚才主席才会选那首诗歌，你觉得很累，我们也有疲倦的时候。各位你也不要太觉得你很疲倦你不想服侍就一定是罪恶感，中国教会总是这样子，你一生病一不服侍反正就是你该死哈。我们不要这样说哈。有一个可能你们有人看过他的东西啊，是一个医生，是一个牧师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他很近前。那他曾经有一次在教会里碰到一个状况，有一个姐妹有一些就精神不太稳定的状况，而且很麻烦。那么有的人就说他被鬼附了，有人就说他冷淡了，但这位他自己是医生，而且是皇家的医生，在他做牧师之前，所以是很高水平的。他又很敬畏上帝，所以他判断很好。他就说了，他姐妹你也没有被鬼附，你也没犯什么罪，就多去睡睡觉就好了，多休息啊。就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不好，这个事情你也不要太觉得啊，有人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口气不大好啊，头昏昏的，然后就第二天认罪悔改。我觉得你不必认这种罪，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你的人需要认罪。就是你生理上有一些反应，这不是罪恶。我希望减轻你们的罪恶感，我希望在解释大卫老年的状况并不一定是罪恶，但是也有可能他不只是老化了，他灵性的确也受过一个伤，这个伤让他始终不够振作，始终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我是指他犯罪的那件事情以后，你看他在圣经里面，他就不再像他以前，即使他被赦免，即使他更新了，好像不在他以前那么果断了，他总是慢半拍，他总是要事情逼到最后面他才有所行动。 包括他不会处理他儿子暗嫩犯罪的事，包括他也不会处理他儿子押沙龙造反的事情，一直要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了他不能不逃命了，他才有所动作。感谢主，他一有所动作就像一个狮子又醒来一样。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节所要表达的，我觉得就是他不但是老化了，而且可能因为他灵性受伤，虽然神赦免，神医治了，而且伤口也愈合了，但那疤痕好像还在那里。那疤痕在那里，就让他不太能够对付罪恶。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也有。因为你觉得你会被控告，假如你偷过东西，而且这记录很明显，你知道，而这个不断的在你心里在回想你偷过东西，可能你就，如果你是属灵的人，如果你不属灵，可能刚好像你是一个属灵的人，有可能你就不太敢去责备偷东西的人，并不是你谦卑，很可能是你就怕你在保护自己，你不敢说，哎，你不要偷东西，你怕人家反唇相讥，你还不是偷过。如果你考试做过弊，然后你可能有一天你做老师的时候，可能刚好相反，但有一个可能就你不太敢，你也不太愿意责备别人考试作弊，并不是你爱人，而是你怕人家也掀你的底。大卫在没有好好处理他儿子暗嫩和押沙龙的事情，以及亚多尼亚的事情，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因为犯罪了，那个控告很深，所以他就继续上了魔鬼的当，他也不敢讲什么话，他也不好讲什么话，他就是手脚冰冷，他灵性上也不敢说什么。其实他应该有经验了，他不敢。他的一个儿子，第五节，那时哈吉多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这完全是学他哥哥亚沙龙的。那第六节很有意思，这句话我们今天有家长在这里哈，抱歉了哈。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爸爸他妈妈从来没有叫他的儿子烦恼过，他爸爸他妈妈从来没有说，哎，你这样花钱也太过分了，因为这样会让儿女忧闷，他爸妈从来没有说，哎，你这个态度太不礼貌了，因为这会让他的儿女忧闷。我不知道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我们中文翻忧闷，如果用今天来讲，就是他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让他儿女不爽过，他儿女要什么有什么，因为他儿女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儿女大概天天叫他妈妈忧闷。各位，如果放下你的管教，你害了你的儿子，也害了你自己。当然我不是说现在我们要开始拿起刀来杀人哈，不过不管教的结果，不叫他忧闷的结果，就是你有无限的忧闷。他从来不对他的儿女，这当然也是大卫的老毛病了。大卫很宠儿女的。那刚才也有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很俊美？他是很俊美。然后我不知道哎，各位，如果你懂，你看一点中外的历史，大概这种情形都很普遍。我们中国历史这个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在宫廷里长大的这些小孩子，因为没有人让他忧闷过，因为没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没有人对他所做的错事有所惩治，他们就自尊，这是美，那个自尊不是一个好字，这自尊就自大，他就放肆，他就肆无忌惮，他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宫廷里面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是骄纵长大的，大卫的儿女不知道有多少个，几十个几百个可能都有。那这些儿女谁是王子呢？这也是麻烦。如果你们看中外的历史，你会发现皇帝很不愿意立一个人做太子， 这个太多这个故事了，因为一旦做了太子以后，他很怕太子会造反，他很怕太子会下毒，在罗马帝国在中国都是这样，所以皇帝有的时候也会废。那有的时候皇帝有很大的权力，也不能够随便立谁做太子，我们的汉高祖就是这样。因为这还有一个宗法制度哈，这些我们不去谈那个历史啊，为什么要立那个长子做太子。但是大卫呢，可能因为胆怯，因为懦弱，也因为中外历代皇帝的害怕，怕他立了太子他的位置就不保了，所以他也始终没有清楚的，我们在圣经上没有清楚的他指定谁做太子。我们的印象都说是所罗门，可是在圣经里面大卫没有直接在这件事之前没有立所罗门做太子。那照位分来讲哈，第一个应该是暗嫩，暗嫩是长子，那后面还有的孩子不知道是太懦弱或早死了，就应该是亚沙龙，亚沙龙后来造反死掉了，就应该是亚多尼亚了。亚多尼亚大概看到他父亲的懦弱，连该做的事都不做，就跟亚沙龙一样，各位也就跟你家我家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我们都是罪人，用不同的方式展现我们的罪恶。有人是用挟制别人的方式展现罪恶，就是 domineering， 我要控制你，我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种呢，是康牧师容易犯的错，就是用退缩的方式来犯罪。退缩的方式看起来比较属灵，其实一样是罪恶。所谓退缩的方式，就是你看到这个该制止的罪恶，你假用一些圣经道理，哎呀，包容啊，忍耐啊，或者交在主手里啊，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各位，照我从圣经上来看啊，任何一个罪恶，你如果真的交在主手里而什么事都不做的话，那个罪恶主绝对不管。比如说可能你们也知道，在你们住的大楼里面有个坏邻居，这坏邻居呢打麻将也好，做什么事也好，妨碍大家安宁，可是他跟黑道有来往。那别人怎么做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康牧是怎么做呢？就祷告，主啊，我把他交在你手里啊，就希望他搬家啊，或他突然中风啊，或突然他悔改啊。各位，照我看不会的，除非有实际的惩治临到他，他不会改的。而神要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包括做该做的事情，该说的话。大卫没有做这个事。亚多尼亚大概也觉得时间差不多，看父亲身体这么不好，然后他开始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亚沙龙做这个事情，大卫还那么悲哀，所以他也可以做这个事。而刚才问题问得很好，亚多尼亚势力非常大，他第一个知道要跟国防部长联合，因为这有军力，那就是约押。这个说起来是他的远房的表哥，当然年龄比他大很多。另外呢，他需要跟谁呢？他需要跟祭司亚比亚他，就是文的武的都合在一起了，老臣里面所有可以造反的他都联合在一起了。那么但是他另外一个副的祭司他没有联合在一起，还有就是禁卫军的领袖就是比拿雅，还有一些那个大卫的勇士，就是那些禁卫军，他们没有听。但你不必抓每一个人嘛，他就正式的自立为王了。在第九节他就想自立为王，在那个宴会里面，对刚才问的问题也非常好，就是连王其他众子都听他。在你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其实也有这个类似的情形。这情形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就是虽然我们喜欢说情同手足哈，兄弟哈，其实兄弟手足并不相爱的， 只是当利益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我们兄弟之间还彼此合作。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有任何冲突的时候，该隐就把亚伯杀掉了。你以后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有血淋淋的事情。圣经写的比我们一般的印象要真实的多，圣经写的不会像我们看中国书一样都是粉饰太平，讲一些很好听的事情，结果实际完全不是那样。圣经写的上帝的善良伟大智慧是真实的，人间的邪恶也是真实的，这些邪恶怎么对付也是真实的。那么现在是反叛的势力，其实从这样来看比亚沙龙还要更大，因为亚沙龙还没有得到国防部长和这个组织部长或者是这文武的两个最高阶层帮助。那么我们今天讲伟大的拿单，拿单的角色就在这里。拿单是先知，很多人一想到先知就责备罪恶的，其实先知不一定是只是责备罪恶的，先知简单说就是传讲上帝的话，他传讲上帝的话不照他自己意思，也不是自己喜欢人就说几句恭维的话，哦，神会大大使用你，也不是你他讨厌就说，哦，神咒诅你。先知是属上帝的人，是神人，是神的仆人，他需要听神的话，那这非常难。像我如果是做神的仆人，你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就是用自己的面子，我做这个动作如果人家会称赞我我就做，我做不做这个动作人家会称赞我我也去不做。我们考虑自己，拿单很了不起，拿单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大卫的宫廷里成为大卫的先知，我们不晓得。我们最早的时候看到是大卫想要建殿，拿单说可以，结果他讲错了，其实不可以。也许那个时候上帝就告诉拿单，你不可以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是对就去做，你如果要就去讲说可以做，你需要求问我，我不一定是愿意让大卫来建殿。拿单说好，也许他要讨君王的欢喜，反正他出师的圣经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讲错话了，上帝说我不要他建殿。第二件事情，拿单那个时候成熟多了，他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他要告诉大卫你做错了，大卫很可能把他杀掉。我们中国历史上你去跟皇帝讲你错，大概很可能脑袋都会掉掉。那我们感谢主，大卫听了拿单的话，他没有杀拿单。但是我们从这两件事看啊，就是大卫想要建殿，大卫很想做的事，还有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拿单去责备他。从这两件事看起来，大卫跟拿单非常亲近，他们可能是很好的朋友。我就猜想拿单最讨厌的人不知道是谁，我猜拿单最讨厌的人应该是拔示巴。如果拿单是上帝的仆人，他一定很正直；如果拿单是大卫的朋友，他一定希望大卫也很正直；如果是拿单又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又是大卫的仆人朋友，他是大卫的朋友，因此他对那个使大卫堕落的祸水拔示巴一定非常讨厌。我想是这样子。哎呀，我们感谢主，当然这不是只有做先知，我想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这样。我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说话或者不说话，我们也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们可以有喜好，可以有爱恨，但是希望我们的喜好爱恨都被上帝来约束，被上帝来引导。这拿单呢，当大卫后来跟拔示巴，就是乌利亚也死了，拔示巴跟大卫也结婚了，圣经上说所罗门这个名字另外有个名字耶底底亚是拿单起的， 上帝特别叫拿单起这个名。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借着拿单在对大卫说话，说上帝的赦免使你和这个你们的奸夫淫妇生下来的孩子是耶和华所爱的，耶底迪亚就这意思。而且我不知道大卫上帝也是不是对拿单在说一件事情，就是当人认罪悔改以后，你不要计算他的恶。哎，这一点很难，这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不计算人的恶。对，我们的特点就是计算人的恶。你今天叫你去讲你们班上老师或者你旁边那个同学有什么优点，就像现在他有什么优点，哇，想半天原子笔都咬断了还是想不出来。你要说他有什么缺点哈，或什么地方的人你讨厌，各位文思如泉涌一样写十章都可以。我相信很多夫妻要说老婆老公的优点是什么真不容易写出来，写他缺点可以写的很多很多，这我们就不要应用在现在这里。拿单要恨要讨厌要远离，要看到拔示巴就吐一口痰就转头是非常容易的事。他要能够爱这个祸水，这个伤害了大卫伤害他最好的朋友的祸水，真是好不容易。他要爱那个他们祸水生下来的孽种所罗门也真是不容易。神对拿单说，我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和华爱他，你去跟大卫讲要用这个名字，你去跟拔示巴讲要用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也有人不和的，这大人小孩都有，这不和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仍然能够去爱他爱他的孩子，然后说耶和华爱他，这需要上帝的怜悯。拿单给所罗门借耶和华借着他取名叫耶底迪亚，这了不起。他的第三件事就是这里，现在全国在一种混乱当中，在一种紧张当中，有一个不是太子但是名分上大概可以做太子的，也可能有人知道他不是太子。各位你一定要知道，所罗门如果照我们中国的话讲，简单的说就是私生子，甚至他连庶出的都不算。我们中国就是有嫡长子和庶出的，皇后生的是嫡长子做皇太子的，其他都是庶出的，那最多能分封一下。所罗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所罗门是一个贱种，所罗门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因，所以大卫迟迟没有立他为太子，我不晓得。现在全国都在看国王要做什么，皇帝要做什么，有人要起兵造反了，国家是不是又像过去好几次从扫罗开始的内乱？事实上从四世纪就开始有内乱，十二个支派的内乱。这时候大卫天天还在干什么？抱着一个小童女在那取暖，就这样，他不去解决整个国家社会的大事，他不知道怎么办。各位这时候伟大的拿单出来了，拿单大概也知道他不能直接跟大卫讲，我不晓得，他跟拔示巴讲过话没有，我也不晓得。十一节，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谁谁谁的儿子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各位，拔示巴现在已经人老珠黄了，当年很漂亮，现在没有什么漂亮。这漂亮的女人有的时候智商都不太高啊，对不起啊各位漂亮姐姐。哎，你这质疑你身材自炫的，你脑袋有没有听到一件事情？当然拿单应该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主大卫不知道，大卫很糊涂啊。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我没有看到耶和华叫拿单做这件事，你不一定要说耶和华叫你做才做这件事，否则各位 你肚子饿吃饭，每次都听到声音，上帝说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吗？没有嘛，我们不是死板的，我们也灵活的运用上帝给我们脑筋和我们这个身体，但敬畏上帝。耶和华没有叫拿单做这个事，但我们从头到尾看拿单做这个事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智慧，非常正确。我为你出个主意，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拿单第一次跟八十八讲话，或者他们已经成为这个牧者和羊群很好的关系了，我不晓得。但拿单看到危机了，在大卫刚刚犯罪，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可能巴不得这个祸水死掉。现在他希望保全你和你儿子的性命。当你现在进去讲，我们想这一定不是一个谎言，虽然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就是你先进去讲说你曾经发誓说所罗门会做王，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于是八十八就进去了。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五节，八十八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八十八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这段话让我想起以斯帖去见亚哈水鲁，可是这是很悲哀的一段话。我不知道八十八，各位你要知道大卫有几十几百个妻妾，我不知道八十八有没有有多少机会跟大卫同一个卧房同房过，我不知道。现在年纪也大了，如果照前面来讲的话，八十八也不能给大卫什么温暖，所以再换八十八进去，大概还不至于像以斯帖一样没有伸出尖杖就要砍你的头，但是恐怕他不是恐怕一定他不是被招进去的，他是私闯进去的。这很悲哀的一个图画，我们想到那个英俊年轻的大卫已经是衰老了，很老迈，不是以前那个大卫，然后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女生正在伺候王。伺候这个字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可以是帮她正在换尿布，可以是喂她吃饭，也可以是性的动作。伺候在圣经里可以包括这一切。八十八进去看到这个，我想也会难过。各位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女人在服侍你的丈夫，在伺候你的丈夫，在很仔细的伺候你的丈夫，那也是很悲哀啊。你能够同意，最多只是她已经痴呆了，所以有一个外劳在伺候她。但是她有没有想到她曾经伺候过大卫呢？然后我也不知道她进去是不是太突然了，因为大卫这句问话从圣经来看有点突兀。你要什么？就是如果他正是在跟这个亚比撒亲亲热热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你进来干嘛？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不能推那么多。所以我看到这个也很难过。各位，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讲题，我们也不再提那个旧账。我们刚刚讲过爱不纪念人的恶，拿单也不再纪念这个事，耶和华人认罪了，耶和华涂抹了，我们就不再纪念这个事情，不继续让那些事情来控告我们了，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啊。但是八十八我不知道他懂多少救恩，他懂多少赦免，他懂多少忘怀。他好像曾经是一个世界小姐级的，身段很好很美丽，但智商实在不太高的，现在他和他儿子命都快要没有了，他不知道是拿单来跟他讲，但他这段话讲得真好。他现在亚多尼亚做王，哎，他你都不知道，哎，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前面有没有排演过我不晓得，约押和那个聪明的妇人说过大卫也是一样，有没有排演我不晓得，但是那很重要的一幕，这种说王拿单这时候就进来了。拿单再一次强调，再一次 highlight 八十八所说的话，提醒大卫你现在还是王，你怎么这么糊涂， 我们感谢主，大卫每一次一醒过来的时候都像一个狮子。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罪恶，因为肉体的软弱，因为年龄，我们沉睡了。你这沉睡的人醒过来，神就要光照你了。新约旧约都有这句话。第二十八节，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前。所以看起来是拔示巴讲了，拿单进来，然后拔示巴，我不知道宫廷的规矩，拔示巴就退到一边还退到外面，然后听到拿单讲了，大卫说进来。哇，这让我们想到以前的大卫，我们熟悉的大卫，我们希望我们也都是这样。王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那包括他小时候牧羊的时候脱离狮子和熊的手，救我脱离一切苦难，包括扫罗对他的苦难，包括亚撒龙对他的苦难，这都是只有耶和华。我们会忘记，我们会冰凉。我启示你儿子会做，接续我做。然后大卫马上行动非常快，哇！他一醒过来的时候就行动非常快。亲爱弟兄姐妹，神的光希望天天照我们，不要糊涂下去，包括我在内。马上叫每个人做该做的事。各位，他没有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工作，让亚东尼亚就中风死掉或者怎么样，没有，你要做事的。没，神的儿女信靠上帝，该对付的要对付，该说的要说，该忍耐的要忍耐，该恩慈的要恩慈。现在就立我的儿子做王，然后你们做该做的事。这是两个就职大典，一个是亚多尼亚自己的，一个是大卫立所罗门做王。而且我们感谢主，这个老臣仅有几个还忠于大卫也忠于所罗门的，他们说了一句话，这表示大卫是真的放心了，不像我们中国皇帝不敢立太子，就怕太子造反。列王记上第一章第36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而且说这句话，使他的国比我主大卫的国位更大。这表示大卫也相信他，没有说你一个人自大的时候，父子亲人通通不放心你的，上帝也不放心你。现在大卫即使醒过来，愿你儿子的位比你更大，他也不会嫉妒，然后就欢声。这一下你也可以看出亚多尼亚根本不是做王的材料，他吓坏了，其他人也都吓坏了。亚多尼亚是先逃到祭坛那里求死，不是躲死哈，所罗门就去抓他，他是抓着祭坛的脚，听说抓着祭坛的脚的时候在这里可以保命，他不肯出来。他跟所罗门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下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这话大卫应该也对亚撒龙说过。各位，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需要勇敢果断的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因为这个世界会有新的问题。后来亚多尼亚还是被杀了，但我们那个就不讲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所罗门有做非常智慧的事情，我们看到大卫有做非常多智慧的事情，但整个的智慧，整个的危机是拿单解决的。一个先知，他对一个曾经伤害他最好朋友的女人和他们不该生的，或者说他们后来婚姻生下来的孩子，他保他们的性命，哇，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